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后互联网时代的乱谈啊！今天照例在周末，我跟我们老庄，
哎，大家好。
还有王老师，
哎，大家好。
来跟大家一起聊聊天。今天是12月28日啊，就是2025年我们的最后一期节目了。那这期节目按照惯例啊，我们就会有大家喜闻乐见的今年的盘点和明年的预测。那在此之前，还是常规性的有一些新闻，我们要来做一些点评啊。第一个我们关注的新闻是前两天刚刚爆出来的，NVIDIA 准备收购 Grok，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事件啊？我先简单说说我的理解，然后我们可以做些讨论啊。Grok 这家公司是一家什么样的公司呢？它做两个生意啊。第一个生意呢是它自研的芯片啊，它叫 LPU，叫语言处理芯片，是一种类似于 NPU 架构的比较简单的一个架构，但是呢，它专门为这一代的大模型的推理场景做了优化，所以它的特点就是性价比特别高，而它的局限性呢，就是主要用于推理，它不太用于训练。那推理这个市场呢，现在普遍大家都认为啊，可能未来它的增长会比训练还要多，因为做训练的公司就那些。然后
对，
很可能也会接近上限了，但推理不会，推理就是只要应用场景就会往上扑，啊，所以大家很看好这个市场，包括中国，我们现在国内的最早的一批 AI 算力芯片，包括华为，包括之前上市的寒武纪，他们其实主流产品也是面向推理为主的，当然现在他们也开始推更强的一些芯片了，但大的铺量的其实也是以推理为主。那这一块呢，对 NVIDIA 来讲，它其实以前它就有这个问题，就是它的芯片呢普遍偏高端，他们的芯片用来做推理呢性价比就不太好，所以它其实是需要这么个产品，所以他们达成了一个协议啊，这个协议很有趣，叫非独家授权的协议啊，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协议的金额是200亿美元，基本上都是现金，就 NVIDIA 真有钱啊，200亿对它来讲真的不算什么现在。有钱不用过期作废，反正他就用在他认为值得的地方，几乎全部是现金。这个现金买什么呢？买 Grok 的创始人和他的核心团队。啊，就是他付这笔现金给 Grok 之后，Grok 的创始人和核心团队会集体的跳槽加入 NVIDIA，而 Grok 这家公司呢，保持独立运营。他原来的 CFO 就是首席财务官、财务总监会接任 CEO。那么这种交易，我理解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啊？就是我觉得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对 NVIDIA 来讲，它也算一种防御性收购，就是你在某个我比较偏弱的领域崛起得很厉害，我就消灭你，直接把你收掉，那你就成为我的一部分了，这个就不会对我有竞争性的威胁了。同时，就是我刚才说的，也补上了 NVIDIA 比较缺的推理领域的更加有性价比的这个产品线。那这个产品线显然未来也可以用来跟，比如说中国眼见着就要崛起的这批潜在的竞争对手，那就可以有更好的一个竞争的实力。那第三个，为什么他采取这样一个很奇怪的非独家授权的方式呢？收团队啊，他。实际上，我猜想应该是为了规避反垄断的监管啊。如果他直接股权收购，把它变成自己的一部分，这个很有可能会带来反垄断上面的很麻烦的一些案。所以他收这个团队，那就变成是一个非股权的收购啊。原有的公司，他继续研发他的芯片，继续卖他的云服务啊。因为 Grok 现在一个是卖他的芯片，另一个他也自己提供线上的推理的云服务的。啊，那么这些他都可以继续做，但是这样是不是真的就能规避反垄断监管呢？我看未必。反垄断如果真的要搞你的话，照样能搞，是吧？你把人家 CEO 和核心团队全部挖走啊，然后说我没有收购你家公司，这个实际上还是有问题的啊。这个就是大概的一个收购的一个情况。所以总结一下呢，就是 NVIDIA 在提前布局未来的推理芯片的市场。啊，这个市场可能增长比训练的需求的增长还要快，而这个呢，溢价其实是很高的。Grok 其实每年的营收才几个亿美元，不到10亿， 但交易金额是200亿，这个溢价是非常恐怖的，也就说明他对这个战略思考应该还是非常的有把握啊，至少他觉得很有把握。你们怎么看这件事儿？
很有意思，正好前两天跟那个李大为聊到这个事情，然后他就转了一篇文章给我，而且这个文章是他早就看到，我没有看到的，是2025年，就是今年的2月18号发的。然后他那篇文章的主旨是说，DeepSeek 加 LPU 加起来才是真正未来的王炸，就是都是这两个东西加起来都是最大的特点，就是提速和降成本。然后加在一起就会不得了。然后我才看文章，我才发现 DeepSeek 是今年的1月份出的。
对呀，对呀。
回头我们盘点的时候可以说一下，这个时间过得实在是，就像
就
过去
今
好
年
几
的一
年一
月
样。
底嘛，春节
对
前
呀，
几天嘛，
对，简直了。然后呢，这篇文章里面还提到了国产企业有一个清华系的叫无问星穹，也在做类似的这个LPU，所以期待他们明年会有好的表现。
其实这个技术上，我觉得没有那么难，而且技术上很可能也不是最优化的方案。但是呢，它确实就像刚才说的，它就铺量，它铺量之后，成本优势比较明显。其实国内，比如说阿里自己在自研的 NPU，也是这个路子，就是用一个相对便宜而且易于制造的芯片，来解决推理上的巨大的消耗。就我们今年等一下盘点和预测的时候，都会提到这个观点啊。就是明年一定是应用会起量的一个年，所以大家都在做这方面的准备啊。NVIDIA 这个就是相当于图穷匕现啊。
还有另外一个，其实我有个感想，或者说我不太懂啊，在这件事情里面最受伤的是不是那个这个公司的前投资人啊？
不一定，这个钱关键看给谁。这个200亿，他比如说给到 Grok 之后，那按理说他的股东都能分红的。
对呀，他可以
理
要
论上
退
应该
出，
是这样啊，
但
虽
是
然他
他
不上
不是
市，他没
购
有
买
上
公
市。
司的名义啊，他不是以购买公司，如果他是以挖人、跳槽挖人的名义呢？
那不管你以什么名义，这个钱都是给到 Grok 公司的，就是你跳槽挖人的名义，你也是把这个钱给到公司，这样就不会触发什么不正当竞争啊、乱七八糟东西嘛。就相当于是我200亿给到公司，公司决定放这些人走，是这个逻辑，不是给人啊，肯定是给这个公司的。所以理论上讲，这个对 Grok 的原始的股东和投资人来讲是巨大利好啊！就像刚才说，这个溢价非常惊人啊！就 Grok
明白。
拿去公开交易，我觉得应该不止200亿啊。所以算力芯片的多样化，我觉得应该是一个趋势啊！NVIDIA 一家独大这个局面不会维持那么久，所以为什么说有钱不用过期作废啊？就现在 NVIDIA 这样的如日中天的股价和它的现金流，并不能一直持续下去的，所以它迅速的把它转化为其他更实在的一些积累，我觉得是非常明智的，这是一个对 NVIDIA 来讲，我觉得是一笔好的买卖，当然最后会怎么样不好说，还要看它接下来怎么让这个核心团队加入 NVIDIA 之后产生足够的价值。好，第
看
二
着吧，
个我们来说一说海南封关的事情，这个事儿其实发生已经有几天了，我们听友群里面也不断有人在问这个事情。最开始的时候，我说我还要再研究一下，要看看这个事情到底它影响如何。现在大概看得比较清楚了，因为政策其实虽然看上去挺多，但核心的面儿主要是几个。我们先来说一说海南封关这件事情，它在政策面上主要的，我概括下来三个最主要的政策，其他虽然很多，但是这三个是最关键的。第一个就是海南封关以后呢，海南就成为一个独立的自由贸易区，或者称之为一个独立的关税区域，它的地位实际上类似于香港、澳门这样的独立关税区了。它这种独立关税区呢，就相当于建立了两个口岸，一个口岸呢叫一线口岸，就是对外的，对所有的中国以外的关税区。那其实也包括香港和澳门，香港、澳门跟中国大陆是不同的关税区啊，就是所有中国以外的关税区进入到海南，这个叫一线口岸，这个口岸就完全免税， 这叫一线，那就意味着它是一个对外来讲的自由港，免税的自由港。然后二线口岸就是海南跟大陆之间建立的一个新的口岸。那这个口岸呢，它当然还是要交税的，相当于你从一个外部的口岸进入到大陆啊，那么要按照大陆的法规缴纳关税。但是呢，这个口岸会有一系列的新的不同的政策啊，这些政策里面最重要的有一个就是我要说的第二点，叫做本岛落地。本岛落地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一个外部的商品进入到海南，这个是免税的，它通过一线口岸进来的。那它在进二线口岸之前，如果在海南进行加工、组装相关的比例超过30%的话，那么它进二线口岸就也免税了。就是如果你一个商品进入到海南，什么也不干，中转然后进大陆，那这个进大陆的这个二线口岸是要照常交关税。但如果你在海南建个厂，这个厂做一些后期的封装、组合、测试、包装，经过评估之后，这些部分的加工的占比超过30%的话，那么它就会视同是一个免税商品，视同于在中国进行生产制造的商品，那进大陆就没有税了。这个30%的比例是不是很高啊？而且要具体看它怎么去评估。如果这个评估放的不是很严的话，其实有大量的可能性，很多商品都可以考虑把它的末端加工组装放在海南，然后它对整个中国就免税了。啊，这是第二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政策。第三个政策就是在海南，所有的企业和个人缴纳的所得税封顶15%，这个就非常非常的厉害了。这15%对个人来讲是非常低的啊。就是你稍微中等收入以上，比如现在在中国大城市，一个月收入2、3万块钱的，就远远不止15%了，就30%起了，基本上个人所得税啊。那企业所得税15%也很低，而且它封顶啊，就是你哪怕赚10个亿的收入，你也15%，哦，这个就不得了了。所以这两个税收的优惠是非常大的。这三点就共同组成了海南这个区域未来的核心竞争力。那做这样的一个事情，它目的是啥呢？就是海南未来可以做什么呢？啊，有几个比较重要的事情啊，一层一层的叠加的。最基础的一层，我称之为叫贸易集散。什么叫贸易集散呢？就是我们知道制造业生产的货品去做货物贸易的时候，它不可能是我生产一件就运输一件到销售的目标市场，那样就太浪费了，成本太高了。一般来讲，我是生产一批，然后运到一个离我比较近的地方，然后在这个近的地方呢，就把所有要运到目标市场的类似的商品都聚集在一起，然后拼一艘大船。啊，不然的话，我可能一批就半个集装箱，那我租集装箱也不划算。整一小船也不划算，都很高。那我就在这个地方，离我比较近的一个地方，先做一波的集散，啊，把所有类似，比如都要运往欧洲的，都要运往中东的，就汇聚到一整箱，然后一整船，啊，这样的话，它的不论是运费啊、仓储啊，都会相对便宜。然后从这个地方出发，再运到更远的地方去。那么以前亚洲的这个集散地呢，基本上就是我们的上海港。就是洋山那个港，然后日本的一些港口，然后东南亚这边就是新加坡港。也就是说，太平洋这边基本上在我们的东部和日本、韩国这样一些地方，而在南海，再往南部往下的这个区域，比如往欧洲运的、往非洲运的，基本上就是东南亚、新加坡、海南岛这个起来之后的话呢，毫无疑问，这一类的事情都可以在海南做。不论是东南亚往中国运，还是中国往东南亚运，还是中国东南亚的东西往欧洲、往非洲运，都可以在海南进行集散。在这个地方，根据目的地，根据你的商品的特点，去拼船，去拼不同的运单等等。这是第一层，就是叫做贸易集散。那第二层呢，叫中间加工，就不仅仅只在这里拼单了，它可以在海南进行特定的一些组装。比如说某几种原料，有一些来自大陆，有一些来自日本，有一些来自马来西亚。那这些东西可以在海南岛先运到海南岛，然后在海南进行组装和最后的测试， 然后封装成最终产品，然后从海南出发运往世界各地。啊，这个叫中间加工，这个不论是出中国还是进中国，都可以在这里做。其中进中国的在这里还可以获得免税，就刚才说的30%的那个免税的比例，啊，所以这个会也非常的有吸引力。当你把贸易集散、中间加工这些事情都做起来之后，自然就会产生第三层，就是金融的需求。金融的需求就包括转口贸易，在这里直接可以进行交易，比如在这里采购原料，然后在这里加工，在这里出口。然后转口贸易必然会带来另一个需求，就是跨国结算。很多国家在这个地方做刚才说的这种中间加工也好，转口贸易也好，它就会有不同国家的不同货币的结算的问题。那这里可以有跨国的货币结算相关的需求，这些做起来了，最后就会有，比如说期货交易啊，类似这种纯金融衍生品的交易。那我们以后上海的这个期货交易中心，说不定就会有海南分部了。
挺好。
这三层呢，是层层往上叠加的，先是最简单的贸易集散，然后中间加工，然后最后往金融方向去走。因为海南岛足够大。啊，这一点不论是香港还是新加坡都完全没法比，海南岛10倍于都不止。他们的这个巨大的一个面积里面可以容纳非常多的，不论是对海运啊、对仓储啊、对货物的中转运输相关服务的设施，可以建大量的工厂做中间的加工，做最终30%的组装，都可以在海南岛做。那金融就更不用说了，这个本身也就不怎么占地儿，所以。从海南的先天的优势来讲的话呢，其实是有非常大的潜力的，以后成为整个亚太地区的一个货物贸易的一个中心的节点是完全有可能的。那这个事情主要的挑战在哪儿呢？我认为还是海南本身的一些特质啊，这个地方长期以来被当作是一个纯旅游相关的一个地区，所以它的基础设施建设和人才储备呢，其实是有点欠缺的。虽然在过去这10来年已经有一些有意识的倾向、有意识的去 push 它了，但是我觉得还是会有差距。所以这里面关键是怎么把刚才我们说的这些事情所需要的基础设施和配套人才尽快的补全。这些基础设施包含什么？包含比如说优良的深水港，这个已经建成了，就在海南岛的西北部建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深水良港。那第二个就是安全的航路，就是你要进出这个港，你的海上的航路必须是优秀的、安全的。以前进出这一个海域的航路啊是有问题的，里面有很多的暗礁啊，这个暗礁对大型的货轮来讲是个很大的威胁。所以，其实在过去的10来年里面，我们是动用了很多力量啊，包括南部战区海军。出动海军的舰船去炸那些暗礁啊，光这种事情就干了好久。现在基本上就是相关区域的海域的暗礁是排的差不多了，啊，这个航道是比较的可靠了。你只要不偏，有很宽的航道可以进出这个海南新的这个深水港。那另外就是一些比如航运配套的设施，这个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新加坡做这个贸易集散和中转。他甚至发展出一些这种生意，就比如他可以建一些类似于宿舍和居住区的地方，因为它是一个巨大的货物中转的一个港口之后呢，世界上大的海运公司就会，比如说一船开到这里，上面的水手就可能一半下来休息，在这个地方住他个把月，啊，下一艘船过来换上来，因为那个水手不能1年365天都在海上啊，这个人受不了啊，所以他轮换也会在这种大的港口进行。那所以他就会建设这样的专门给海运的公司租用的这样的生活服务的区域。那当然还有比如仓储啦，啊，上货下货各种各样的一些配套的设施啦，这些都需要大量的建设啊。这是航运配套的，然后就是制造业配套的，包括电力啊、厂房的修建啊、搭建啊、配套的生活设施啊。就海南现在有很多空地啊，怎么一步步把它建设起来？就是制造业相关的配套设施。然后当然还有服务行业，包括面对人的、面对生产机构的，然后后来面对金融行业的，这些都是要去逐步逐步的去建设的。这些建设缺不了人才，这些人才我觉得海南本身是绝对不够的。 一定是需要内陆有人要过去的。内陆过去的人呢，就筛选一些比较优秀的苗子，然后很多可能过去接受培训。那按照我们国家一贯的做法，肯定会把每一个领域所需要的人都会有牵头的公司和牵头的团队先去开荒，是吧？然后有新的人过去之后培训，快速上岗。这一系列的工作，我觉得是要花一些时间的，不会非常的快，比如不会明年后年马上就大见成效啊！我在海南买的房就已经怎么样了，不至于那么快啊。但是10年一定会有很大的发展啊！这是一个就是真正中国这种量级的国家的大战略的事件。当然也会有一些偶然的东西啊，比如万一在未来的3、5年里面，台海或者南海发生一些意外的事件的话，可能会影响海南的一些进程。但从大的尺度上来讲，比如10年、20年尺度上来讲，这个是不可阻挡的。所以反过来说，台海这点破事儿，现在给我们的感觉反而是越快解决越好，长痛不如短痛，是吧？有什么制裁，什么事情都先来吧。赶紧过，过完了之后，像海南啊、福建啊，都可以放心大胆的赶紧发展。这个越来越成为我们的一种负担，所以要尽快解决啊。就大概是这么一个背景啊，你们两位怎么看？
我先补充点知识，就是其实我们应该是年终的时候去过一趟海南，对，因为华东师范大学在那边有研究院，对，然后我们去了以后呢，其实会发现不光是我们，其实现在全国很多的一些学校在那边都有一些研究院，对，然后呢，这几年那个海南是，对，因为它开类似分校其实还挺难的。但是呢，他通过研究院的形式，也能够很好的吸引一批学那个国内的一些高校的一些专家，然后去那边去做人才的补充。那做什么呢？就做和那个海洋科技相关的一些事情，包括一些材料，包括一些那个材料，还有分子相关的一些。对，这个呢，其实我们看到其实还是。挺不错的。对，那有的学校，比如说像海洋大学这一种，对，其实在那边的投入还挺多的。他就是属于那种老师带着学生团队一起去，然后呢，在那边除了科研的一些工作，还有产业落地也会有一些。对，这个呢是挺好的。甚至像我们这种学校，因为我们偏那个师范类教育的，对，甚至像他们开放学院。也在那边还开展了一些相关的一些人才培训的一些业务，据说发展的还挺好的。对，反正就是我们会有，类似副校级别的这种，领导会去牵头去做这种。对，当然我们算是很小的了，像类似其他的，像那个，工科类的学校，其实他们的规模更大。对，很多时候呢，甚至都会有整栋的一些楼去给他们去。干这样的一些事情，对，我觉得应该也是一个配合的一个方式了。
对，这个需求量，我觉得未来几年会有爆炸式的发展。就对教育培训，然后某些特定的技术落地，因为不
对。
确定啊，说不定什么公司他就觉得在海南设点比较合适，就跑出来设一个大点，就像上海特斯拉的厂一样，那一下子相关领域会缺一大堆人，会缺成千上万的劳动力和技术力量。
对。
那可能配套的一些专业的一些，那就要成建制的搬过去，就这种。
我这边看到的其实挺有意思的，我的感觉就是，无论是黑的一方还是红的一方，其实都没看懂海南封关这件事情。先说黑的一方，就看到有人在那边收集一些材料，说啊，有人兴冲冲的跑去海南，听说封关了，然后发现物价没降下来，该怎么卖还是怎么卖，然后就觉得被骗了。这是一种。另外一种呢是小粉红的那种，就是一篇文章叫《海南封关之后最不开心的人跳出来了》，就讲的是这个新加坡总理黄循财。然后呢，但是他联想到什么呢？他联想到了说这个黄循财啊，之前是犯了这个外交昏招，在帮日本人说话，让中国放下历史包袱什么什么的，然后感觉就是你活该。但是我一想，中国策划海南封关，怎么可能 因为最近两个月的这个什么，人家新加坡一个总理的言论就做这么大的事情，但是小粉红就觉得很高兴，我们立
这个
刻的
英
让他
国
们，
其实他搞反了，
对，
英国其实是中国在布局这件事情，然后美国又在从亚太收缩，所以新加坡很焦虑，因为很焦虑，他才会说那种奇怪的话，啊，是这么一个英国。新加坡这种，它确实就是太小了，它想在东西方之间做这个桥梁。我们等一下也会提一嘴啊，就是亚洲这边的新的局面。它太小就导致它的力量或者它持续维持这种平衡是很难很难的。如果中国一直非常的保守，一直非常的收缩的话，那它倒是可以继续干。一旦我们觉得说这事儿给你干，不如我自己来干的话，他是几乎没有对抗的实力的。所以他的恐慌，我觉得可以理解啊。但是他恐慌之后去扒日本人，这个就属于错误的一个选择了。你恐慌的话，赶紧跟中国谈呀，是吧？你海岩岛起来了，我仍然可以跟你合作啊，是吧？有些事你给我做，有些事你海岩岛做啊，这才是正确的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
他的身段选错
对，这个就不如他的前辈们那么有眼力劲儿了哈。
对啊，是吧？
所以海南分关这个，我觉得总结一下啊，就是大家认为说可以去那里买东西比较方便，这个是事实，因为每个人每年有一定的免税额度的。那你去海南肯定比去其他的，比如韩国或什么的那种选择会更多啊，毕竟是中国的领土嘛。不需要有各种麻烦的签证啊，这样乱七八糟的事情，说去就去了。所以这方面肯定是会有这样的一个优势，但这个优势其实没那么明显。比如有人去跑了一趟，这个 iPhone 便宜点，但不多，可能还抵不上路费呢。所以这个不是关键啊，关键是我刚才说的，在国际货物贸易上几个关键的作用，这个潜力会很大。好。这个我们就说到这儿吧，下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重头戏啊，就是2025年的盘点。那今年我们盘点2025年呢，我们找了在今年我们认为最突出的三个指标性的话题。第一个话题呢，叫做大国竞争的全新阶段，这个是关于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的。第二个是 AI 如何改变我们的生活，就是我们认为在今年啊。至少我在年初是完全没想到，啊，我在年末使用 AI 的频度和乐趣有这么高，就一年的时间，变化非常大。第三个是关于网络上的认知战，今年我们认为认知层面的舆情是空前的高涨，前所未有的激烈，所以我们打算从这三个方面来总结一下2025年对我们来说印象最深刻的一些事情。好，那第一个话题，我们来说一说大国竞争的全新阶段。我们其实每年都会说啊，今年是非常不一样的一年。但是我想说，2025年真的非常不一样。它是一个里程碑式的年份。就当然这个年份我们看得很清楚啊，它并不是突然天上掉下来的，它其实是过去的若干年一点一点积累起来的，最后到今年达到了一个水到渠成的一个井喷式的展现。但不管怎么样，历史上事情就是这样，它都不是偶然发生的，但是它总有一个里程碑，而里程碑掉到今年，那么今年就会非常的不一样。今年我认为有几个观点是比较值得关注的，一个是中国这一端的，一个是美国这一端的。中国这一端呢，我认为2025年是中国去展示和使用力量的元年。以前我在节目里面提过这个观点，就是作为一个大国啊。它的力量是很大的，而且像中国这种快速崛起的，它的力量因为变化的速度很快，就更会带来一些戏剧性的问题，比如很多人他对它的认知会严重滞后。但不管怎么样，像中国这样的国家，它的力量是它的一个永恒的主题，它在不断的积蓄发展它的力量，而周围也会关注它的力量。但是对于大国来讲，它的力量，你拥有力量。跟你展示力量，跟你使用力量是三个不同的事情，是三种不同的能力。比如我们国家在积蓄和储备力量方面已经干了几十年的辛苦活，力量是已经比较强了。但是呢， 这并不等于你能够随心所欲的去展示力量，更不等于你能随心所欲的使用力量，因为使用力量你要有你的一些规划啊，你不能像美国那样透支力量，透支力量之后会有很多副作用啊，现在我们就能看到了。那这种展示和使用力量包含很多元化的一些呈现，比如刚才老庄提到的今年年初的第一件大事就是1月底 DeepSeek 发布的 R1， 这个是力量展示的一个很重要的标志。我们当时都没想到，但后面我们逐步的意识到这个东西对整个全世界的格局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此之前，其实很多美国人，不论是科技界的还是政治的，他们都认为在 AI 这件事情上美国是一骑绝尘，而且必将大胜，唯一的区别是什么时候做到 AGI 而已。即使没做到 AGI， 他们也是全面的领先，根本不担心的啊，一定是所有人都会用我们的。但是 DeepSeek R1 第一在能力上达到了相当的高度，第二它完全的开源，一下子让美国人这个所有人都会用我们的，所有人都必须用我们的这样的一种认知发生了裂痕，不说崩塌吧，至少有裂痕。所以美国人开始非常着急的推了一系列的事情，其实就是从 DeepSeek 效应开始的。最近几年美国人没事就说新时代的 Sputnik 时刻，但真正对他们触动影响非常巨大的就是 DeepSeek R1 这个时刻。然后第二个对中国来说展示和使用力量的标志，就是被动的响应了 Trump 发起的关税战啊，从今年4月份开始，关税战加供应链的武器化一直打到9月份，9月份之后基本上偃旗息鼓了。其中最激烈的是10月初的我们在供应链在稀土供应上面的一个重拳出击，最后让对方几乎在一瞬间就缩回去了，后面就休战了。这一块其实也是一个重要的展示力量的环节，而且这个就是直接用使用力量来展示力量了。大家可以设想一下，在此之前 Trump 敢于说我要对中国征200%多的关税啊，我要对中国所有停靠美国港口的船只征高额的港口费，一堆的这种事情他都敢拿出来，其实就是因为他认为中国没有力量。那么在这个情况下，我们直接就把力量用上去了，既使用了力量又展现了这种力量，那对方缩回去这件事情就代表这个力量发生了作用。另一个展示力量的场景就是军事领域。军事领域呢，有几个事情大家都非常的耳熟能详啊，我们节目里面也都提过的，一个是五七的印巴空战啊，5月7号的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的空战，这个空战只打了一个小规模的遭遇战，全部的时间也就是30-40分钟，不到一个小时，但是这个战果的影响力也是空前的。这是历史上第一次由东方国家生产的空军装备完胜了西方国家的装备，这个事情在全世界各地的军迷以及军事的研究者观察者的圈子里面震撼不亚于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落地。因为以前这个没有实战啊，就我们看再多资料阅兵的信息都比不上一次空战啊。后面当然93的阅兵展示的海量的新武器，很多我们国内军迷都没见过的，更不用说国外的一些研究者啊。这些就是在军事上去展现力量的一种方式，这力量当然没有使用，但是它充分的展现了，尤其是武器空战。然后到年末啊，我们有另外的一个使用力量的突破口啊，就是航母。我们第一次把航母开到了离日本的本土啊，离东京湾大概500-600公里，离他们的南部的岛屿大概只有200公里左右，进行海上的综合演习。我们国内的军迷在这个时刻讲了一句话，特别有意思啊。说航母就是这么用的
挺好
就是其实我们都知道啊，在现代的海战和空战里面航母没有那么重要，说实话啊，甚至于在中国的军事圈子里面有一种说法，说实际上现代的航母哪怕福建舰，它其实是为055大驱做掩护或者做空中的警戒，做空中的态势感知的这样的一个舰船，靠它去做打击实际上不是主要的功用了。 因为打击面完全可以由055、052D 这种舰载的垂发的导弹去完成，但是一艘055它看着不够远啊，那怎么办呢？带一艘航母，航母上起飞一个预警机，这样一下子整个编队的视野就往前突破了大几百公里，这个导弹就可以打得更准。实际上未来可能这个方向会更有可能发生，但是航母用来做威慑那是055这种根本无法比的。你把055开过去，你又不能真的打一发导弹，是吧？你055开到日本边上，然后打一发导弹，不管你打到哪儿，这都会炸锅。但是航母不是，航母过去起飞舰载机在你附近转一圈，这个是实打实的威慑。所以我们国内的军迷讲说，航母就该这么用，就是没事我就开到你边上，你越是不服气，那我就开得更近一点。反正你美爹经常干这种事儿。我们还没他那么过分呢。
对，
这是更进一步的军事力量的展现。然后就在今天有一个新的事情，前段时间不是泰国跟柬埔寨打得不亦乐乎吗？那个激烈程度还是有点高的，现在已经正式停战了。然后今天开始两天，中泰柬三国的外长会在云南会谈，由我们做东把他们两个外长请过来，在云南谈两天。然后在官方的新闻通稿里面有这么一句话，叫三国的军方代表也将参加，这个跟纯外交就不一样了，而且不是泰柬两方的军方哦，是中国的军方代表也会参加哦。这个其实底下的潜台词是非常丰富的，就大家会发现很多事情我们在默默的做，但是呢会非常低调。那有人会说，是不是中国未来就会放弃我们的不干预内政的这样的一些原则？那绝对不会啊，因为这种事情不叫干预内政，这个是人家俩国家请你来平事儿，那你得有平事儿的本事才行，这种时候你要做你该做的事情。这个后面我们也会谈啊，就是美国在全球的收缩会产生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各地都会出现一些想法甚至做法，那这个时候在这些区域出现一些争端的时候，那我们要去想办法去解决这些争端，或者一定程度推进他们解决，否则你跟他们做再多的生意，你不能在国家的安全面上对他们提供一些公共价值的话，那么你还是很难往前走一步。所以这是我们在未来啊可能会面临的一个挑战，就是我们要学会更好的展示和使用我们的力量。这种力量的展示和使用啊，它是必须的，但是呢你又不能滥用，因为是药三分毒嘛，你这个力量用的时候多爽，它的副作用就有多大。这个美国人已经给我们示范过了，前苏联也给我们示范过了。所以我们现在似乎是在努力的建立一种中国式的力量运用模式，我称之为叫克制但有效的模式。这个也是今年我们能看到的一些我们展示力量的点。那第二个定义了大国竞争新阶段的，当然就是现任的全球霸主美国的言行态度和他们的一些做法。归结下来一句话叫做美国收缩宣言引发的震荡。注意啊，美国的全球收缩这件事情还不是既成事实，它有收缩的意图，也有一些迹象，也有局部的小规模的行动，但并没有成为一个已经收缩的状态，它只是发表了一个很宏大的收缩的宣言，但这个宣言公开发表出来已经足够引发震荡，这个不是简单的一个人或者一份文件，它是现任的美国政府从总统开始到下面所有的要员，一系列的文件报告归纳起来所引发的这样的一种宣示的效应。这个里面我们节目在今年的下半年不断的提到他们的一些态度，包括新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我们花了大半期的时间来解读的这个报告然后还有前几天，就这周的24号，他们终于把今年的中国军力报告发出来了，还有今年圣诞前几天，美国国务院他例行的有一个年度记者会，这个记者会上美国的国务卿卢比奥，这是一个以前在做参议员的时候那是铁杆的 反中反共的战将啊，大将啊，甚至因此被我国制裁的，现在都没解除制裁的一个人啊，所以他是不能来中国的。就这么一位，他在这个年度记者会上他怎么说的？他被追问说我们美国对中国的战略和态度到底是什么，他讲了一堆，说在特朗普总统的领导下，我们跟中国的关系前所未有的好。
前所未有的好吗？
对，
好吧。
他说，归根结底，中国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仍将是一个富裕和强大的国家，是地缘政治中的重要力量。我们必须与中国保持关系，必须和中国打交道，必须找到双方能合作的领域。这是铁杆反共的，他是古巴裔的移民嘛，就是古巴的社会主义革命之后逃出来的那批难民啊，是被卡斯特罗整过的家族的后裔。就这么一个政治光谱的人啊，他讲这种话，然后有人问他说：“哎，你
像我们的这种话很像我们的大外宣说的话。
”对啊，但是美国人很少说啊。
对，
嗯，然后就有人追问他说：“哎，这个跟你以前当参议员的时候说的不一样哎。”故意让他下不了台，结果他很大方，他说：“那不一样，我那个时候是参议员，我现在是国务卿啊，啊，我现在有一份不一样的工作了，我现在是代表特朗普总统从事外交工作啊。”我必须做有利于国家利益的事情啊就是昨天的卢比奥跟我有什么关系啊，就是这个感觉。还有就是我们节目里也提过的，像纽约时报啊这样一些传统的左派的自由派的媒体都开始反思爆料，来说明中美的竞争态势发生了变化。甚至原来有一个民主党这边的亚洲地区的专家，也是对华鹰派，叫科特坎贝尔，他也在《纽约时报》上发文章，说现在的力量对比已经发生了变化，我们必须要从与中国的竞争或者对中国的遏制，转向对中国的平衡。这个语言就非常微妙了，就以前我们要威慑它，要控制它，现在我们要转向平衡。什么叫平衡？就是妥协了。这就是美国政治语言里面的讲我们要妥协了。这是自由派的民主党那边的对华鹰派讲，就给我一种非常奇妙的感觉，就是一夜之间两党对华强硬的共识突然变成了对华平衡的共识，这是一个非常奇妙的过程。这周刚刚发布的中国军力报告啊，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奇怪的东西。就本来中国军力报告啊，这个东西是按照美国国会的要求，每年国防部必须给的，而且通常应该是在年中，就是六七月份就应该提交。但是由于各种原因，从最近的五六年开始，这个报告就越来越晚，越来越晚。拜登的时期就逐步的十月份、十一月份，去年拜登最后一个任期的中国军力报告是12月17号才发，这个拖稿拖的就是有点离谱。今年更是一直拖到了12月24号才发。那你说这么晚发，我们会猜想啊，就是不是因为今年中国尤其是下半年涌现了非常多的军事上的全新的动向，他们需要时间搜集情报来分析啊等等，我们会这样去猜想，对吧？哎，不是的，发出来之后大家发现第一句话也是跟刚才卢比奥说的一样啊，在总统领导下我们跟中国的关系前所未有的好，对中国的军力的分析大部分是来自于2024年的资料和信息，所有的资料没有晚于2025年5月份的。五七空战啊，九三阅兵啊，福建舰的入役啊，六代机啊，提都没提，一点都没提。就是你会觉得很奇怪，这个东西为什么会拖到12月份，它所有的资料都是早于5月份6月份的啊。当然这个军力报告跟我们之前说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不太一样啊，那个战略报告是国家层面对外公布的一份东西，这个军力报告不是啊，它是对国会的一份定期提供的报告，然后这个报告呢根据相关法律它的删减版是对外公开，就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所以有没有可能给国会老爷们看的内部报告里面有更新的更刺激的一些内容，这个我们不知道啊，但我觉得好像也不太像啊。这份报告给我的感觉更像是美国的军方在糊弄国会和公众啊，就是中国也就那样 啊，它新的东西呢，哎，我们先不提吧，我们还没想好怎么定位它。啊，说它是假的吧，好像说不服人。啊，说它不够厉害吧，好像也没证据。把它讲得太厉害吧，好像也不行。啊，所以先不写了。啊，就这么个感觉。所以这个是美国的一个综合的一个观感，就是它正在从激烈的对抗在收缩到一个平衡状态。而这个平衡状态就像我们之前介绍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一样，它是要在全球有适当的收缩的。而这个收缩呢，没那么容易。我们后面讲明年的预测的时候，我会提一下，我觉得这个事儿没那么简单。但是呢，也不是说仅仅说说而已，它是真的会做的。但怎么才能做得平稳、做得好，这个对董王来讲是个很大的挑战。然后这个收缩宣言就在全球会引起很大的震荡，其中主要是在两个区域，一个是欧洲，一个是东亚的美国的传统盟友，比如我们刚才提到的日本啊、新加坡。日本和新加坡它都是美国在围堵和压迫中国的时候特别有价值的节点，他们也很清晰地意识到这一点。所以当美国说我现在不想跟中国那么激烈的对抗了，我想撤回来，那么他们立刻就会感到自己没那么重要了。这个是现在日本和新加坡的焦虑、恐慌以及进一步的癫狂的真实的来源。欧洲也类似，欧洲更严重一些，因为欧洲有他自己的一堆的地缘政治的破事，因为它跟东亚不一样，东亚有一个中国足够大，所以中国实际是个稳定器，周围有人发癫，它是颠不了多大事的。但欧洲是没有这样一家独大能控盘的稳定器的，他们一旦乱起来会非常可怕，历史已经无数次证明了这一点，欧洲从来没有团结过，一旦出现巨大的危机的时候，他们会分裂，会互相之间倾轧，然后会产生复杂的地缘政治的难题，所以欧洲会更麻烦一些。所以有美国的战略学者，他们就在总结啊，说大国竞争进入了新阶段，他把它比喻成为，最近有一个作者，一个国际关系的专家，在美国的 Foreign Policy 上面发文章，把这个大国竞争的新阶段啊，总结为叫做美国对中国的态度啊，就像那个著名的悲伤五阶段，现在已经进入第三个阶段了。这个悲伤五阶段就是著名的这个叫 Five Stage of Grief 啊，实际上它学名叫 Kubler-Ross Model 啊，库伯勒罗斯模型，就是讲一个人碰到一个巨大的悲剧性的灾难性的消息或者是事件的时候，他的心理反应啊，五个阶段。第一个是否认，这一定是假的啊，没有这样的事情，一切都是幻觉啊，叫 denial， 就是否认。第二个阶段呢是愤怒啊，一定是偷我的，一定是骗我的啊，全都是欺负我、压榨我得到的啊，这个是第二个阶段 anger。那第三个阶段呢就是讨价还价、交涉，就是啊，你都这样了，你得给我点好处吧，啊，是吧？你得承担责任吧？那什么事儿你得多出点钱吧？啊，这个就是第三个阶段叫 bargain。那第四个阶段呢就是沮丧、抑郁。就是怎么会这样，我大好的美帝国怎么沦落成这个样子了啊，这个是第四个阶段 depression。那第五个阶段就是接受 acceptance。啊，就释然了，没什么啊，头共一念起，霎时天地宽，是吧？这个美国的战略学者他就说进入第三阶段了，就是 bargain, 啊，大家开始交涉，开始讨价还价，争取最大利益。然后他说美国本来不会这么快进入第三阶段。那主要的加速的功臣是董王，因为董王是一个喜欢并且自认为擅长交易的，他很快的就从愤怒当中脱出来了，我们与其愤怒不如要个好价吧，那这个阶段呢跟前一个阶段的变化因为太大了，所以呢会有一段时间的动荡，这个动荡从今年底开始会持续整个明年，这个是我的观点。好，关于大国竞争的新阶段你们两位怎么看？
其实我就觉得可能这一年啊，对董王来说或者对美国来说打击最大的还是他的关税战没有达成他的目标。
对，
这是军事的话呢，说实话我觉得可能刺激没有他现在表现出来的那么大。为什么呢？因为还是没打过。 所以这个刺激他们可以骗自己，还能骗，但是关税战就是没搞成，这个已经骗不了自己。所以这是他们态度转变的点。然后其实除了美国之外的其他国家的态度转变，我觉得可能更值得我们去研究，因为美国是一个既定的，它肯定是在那了，而且它肯定是要跟我们有各种各样千丝万缕复杂竞争关系的。但是其他国家的各种各样的变化，他们的心态有些时候就是有点那种叫做大人真的不明白小孩为什么要那么想的那种想法，就是他们心里面弯弯绕绕的那些事情，怎么就突然转成这个样子？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看不懂新加坡，对吧？他的心态是怎么变成那个样子？但是我觉得我们也不能够完全的除了不理解，然后就算了，还是得想办法去理解他们，对吧？说不定要搞懂了以后，能够找一个好的相处方式呢。这个我觉得还是要付出一点努力的，否则的话也是某一种大国傲慢，我是这样想。
这个努力肯定会有的啦，但是确实就有一个对方接不接招的问题。就比如说我们肯定会有我们的认为双赢的方案，但是他如果还是觉得，不靠着美国放心的话，那就很多事情还是很难做。其实我们之前跟欧洲打交道也是这样啊，我们那么希望欧洲能独立啊，能够自主，能够公道啊，你都不用站在中国这一方，你只要正常的做事，我们就觉得是非常好。其实对新加坡、对日本也是这样，就你不需要是中国的盟友，你甚至不用跟中国友好，你只要不跟我捣乱，不要跟我为敌就行了啊。那这种东西呢，其实很看他们自己的觉悟了。那关于你刚才说这个醒悟的问题呢，我觉得，即使关税战啊，美国也有大概一半人认为，
他们赢了，
不是他们赢了，而是因为懂王关税战没打对，所以打输了。比如民主党就是认为，你要打关税战，你不要对欧洲，不要对日本征关税啊，你拉着他们一起对中国征关税，说不定就赢了。所以就是，即使关税战败成这个样子，美国仍然有人认为啊，这个是懂王没有打对，
打对了
所
还是
以，
能赢的，
还是有希望赢的，仍然有人这么判断。军事上也类似，虽然军事上没打过，但是懂行的人他是能分析出来的，否则你没法解释现在美国的军方的专业判断，还有大量的智库的判断，都一面倒的给出同样的一个趋势，所以不一定需要打一遍。不论怎么样，都有一批人认为竞争还不充分，我还能打。但是现在的趋势是，越来越多的人不这么认为，越来越多的人认为这个打非常的没有把握，甚至就压根儿不划算。我们要的是这个效果，就你永远不可能做到所有的人觉得我现在就要投共了，这个还早啊，这个还得一些时间。但是现在开始发生转变了，为什么？因为今年以前，是绝大部分的人认为美国必胜，我们只要打。你明白这意思吗？就是跟我们的观点不一样，我们早就看到双方已经逐渐在力量平衡，但美国在今年之前，绝大部分的人认为对中国仍然是可以碾压的，不论在经济、科技还是在军事上都是。但今年是一个转折点，就是从我们的防御阶段进入到双方的僵持阶段，而这个僵持阶段不是简单的客观上僵持阶段，是双方的主要玩家都认同我们现在是平衡的僵持阶段。
另外有一个担心啊，美国他们有可能会憋什么大招？
比如哪方面的大招？
不知道，也许是经济方面的，因为科技
经
方面
济
的
上
大
还有
招
比这个关税战更大的招吗？
要有早就拿出来了，对吧？
对吧？经济上我觉得没有了，技术上除非就是出现基点了，就是突然一下子 AGI 或者突然一下子核聚变，这谁也说不准。但是从常规的情况，就是不出现极大的意外的话，目前看应该不至于很快发生。所以大招的可能性不大，就现在大家双方都不太可能出现这种大招。中国也好，美国也好，其实现在都不能指望一招制敌，还是大家都要勤练内功。 就以前金灿荣老师老是说一句话，他说大国没有外部的问题，大国垮掉全都是因为内部问题。这个我是非常非常认同的，就是中美这种国家绝对不会因为外部威胁而垮掉，它垮掉都是自己国内没做好。这一点我是认为董王的判断是对的，他是美国总统里面特别特别关注国内问题的。但是很遗憾啊，就是他也解决不了啥问题，这才是要命的地方。因为当年奥巴马那比他的执政环境要好太多了，一方面民主党绝对的优势，另一方面在普通民众方面，70%-80%的人支持他做事情，结果最后也没做成。董王现在当然他自己的基本盘很稳啊，30%-40%的支持，他到现在关税战这么惨的情况下，他的国内支持率仍然有38%。就他的基本盘35%-40%几乎是不会动的，但是他也有固定的一半人不喜欢他。好，那关于今年的大国竞争的巨大的里程碑啊，我们就先说到这儿啊。我们下面来看今年盘点的第二个主题，就是 AI 改变生活。这个我想请两位先说一说啊，你们今年 AI 对你们的生活工作的方式有什么样的变化？
我先讲两个点啊。第一个点是一个观察，就是，我经常会经过那个地铁静安寺站。我记得我们有一次在节目里聊到的时候，我还说静安寺站弄了一堆 AI 生成的图，我不知道你们还有没有印象，就是巨幅海报都是 AI 生成的照片，
对的，对的，我记得。
对，很漂亮。然后前两天我正好又经过了那个地铁站，里面是那个蚂蚁的阿芙的广告，就是类似于蚂蚁健康，阿芙，你可以有个 AI 机器人跟它对话，然后它可以，它那个海报是系列型的，就是每一张每一张告诉你可以跟阿芙聊啥，比如说聊身体的、聊体检的、聊健身的、聊营养的、聊什么，对，就是这种海报。其实这背后是一个很大的转变，原来只是一种娱乐。就是哎呀，生成一个东西挺漂亮，看完你就可以走了，跟你没关系。但是今年你完全可以理解，就是 AI 就在你可以用的范围内了，你只要手机一扫就可以下一个什么东西可以用起来。然后你看我们手机里，先说手机啊，手机里装了多少个跟 AI 相关的 APP？豆包、DeepSeek、Meta，我自己应该还只装了这三个，我另外还删掉了几个。原来 Kimi 的那个我删了，然后还有一个什么千问的我也删了，就要装还有装，就是很多人会在手机里装 N 个不同的 AI 的助手。然后当然我们在平常用工具的时候，比如说我现在已经购买了 WPS 的会员，就是因为 WPS 的 AI 功能挺好用的，我要用它来写 Word 文档和做 PPT。还有一个变化就是，这是这个月才发生的，之前的11个月都没发生的。就是我这个月的，就是 AI 的 API 的费用达到了200块，
哇，
人民币。
这一笔巨资了，
对，就是以前的每个月就是最多几块钱到十几块钱，但是这个月我开始非常重度的用那个 Cloud Code 加 Kimi 来写代码，然后呢，而且是在严格的遵循那个叫做 spec driven 的方法来写代码，那个 token 的消费就实在是太快了，嗖嗖嗖的就，因为就是他会先帮你写测试用例嘛，写完测试用例以后就不通过嘛，然后他那里自己非常快速的自动的帮你来一个一个的测试用例通过，那钱真的是一下就花完了。然后已经又充了200进去了，这个就是对我来说，就是 AI 改变生活的一个最典型的特征，就是我不但是开始用它，而且还在为它花钱，而且这个明显这个预算在往上走，所以前两天发生了一个变化，就是我终于下决心去传一台这个小的服务器可以摆在家里用的，目前的型号大概是，一个叫什么 V100 的 两个 16G 的卡，显卡，然后再加上一个32G 的内存，然后再加1T 硬盘，然后再加个什么水冷的机箱啊什么的，反正加起来，那个对方给我的报价是5000多，不到6000块钱。
所以
我
有
真
三
太
十二
心。
G 的显存和32G 的系统
内存，
内存，
对，
你有
我
跑什么本地的模型吗？感觉如何？
还没装上呢，刚光是下单，
对，正在传
好，
载，
这个等待你的评测啊。
对，就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变化，就是我已经不可能再像原来那样的随便花点，然后也无所谓了。这个每个月200块钱，这个已经不能够忍受了。对，这是我这边的一些变化。
好，我也说几个。对，第一个呢，其实我虽然不重度的去写代码，我现在像内容生产这一块，其实对 AI 的依赖和协作，对，还是非常高的。对，几乎每天都有。对，然后呢，因为像学校的这些公文呀、表格呀，其实还是有挺多的一些形式化的，比如说像 Word 的一些文档。对，但是呢，现在主要还是Markdown 的形式，对，因为现在像这种在线的飞书啊，这些格式之间的转换还是比较方便的，对，所以说呢，我现在还是很多时候呢都会专门的去做一些给 AI 的一些版本，对，用 Markdown 的形式，对，然后呢作为背景知识，对，后续做生成的时候会用的比较多。对，然后呢，我们的同学可能就，工程能力就更强了。对，那像 Frank 呀，那就自己去配置高档机，然后呢，去装本地的模型，去做一些相关的一些代码和一些数据分析处理的一些工作。对，这是我自己在使用这一块。对，然后呢，其实你也会发现周围，特别是一些自媒体朋友，对，因为我们也有很多的一些自媒体朋友，对，在那个 AI 工具这一块，不光是有一些心得，对，然后呢，也把他做了一些事情，对，很好的去分享出来，对，然后呢，我也会和他们去做一些讨论，然后呢，包括像李老师、庄老师两位，对，其实你们也是时不时的就会把你们的一些心得和一些作品拿出来看，拿出来秀，而且呢，像朋友圈里面呢，你会发现，在开始秀用 AI 做的一些作品的这些频率越来越多了。对，因为它的门槛和它能够获取的方式，对，就越来越普遍。对，不像最开始出来的时候，还要搞各种的一些技术手段。对，现在即便是国内的一些能够平替国外的，能够开源平替的，对，其实都有大量的一些总结。对，我最近也看了一些，对，就是现在就是只要你想用，你一定是能够找到各种各样的一些方式能够去用起来。对，这是现在我感觉的一个最大的变化。对，然后呢，在教学端这个就不用说太多。对，那所有的都在喊怎么样去提升同学也好，AI 也好，但是呢，我是感觉学校这个大的环境还是太慢了。对，就是真正能够把它玩起来，并且能够去推广普及的，对，这种老师还是挺少。对，我觉得大部分还是同学们自己去把这件事情去做起来，对，然后呢去和实际的一些工作，反倒是我们聊的论文那我们聊的一些新闻里面，对，像他们搞学术那一块，对，这个是毫无征兆的就被 AI 去各种碾压，对吧？不光是写论文、审稿论文，对，就是有一批非常聪明的人就会非常好的去利用 AI 这个工具，对，去做各种各样的一些，对，然后呢，最近还有硬件，对，像巨声这一块，对，因为这最近我觉得也还是挺有意思的，对，各种一些桌面的一些巨声，你可以说它是玩具，对，你也可以，它也可以打着像教育的一些口号，对，越来越多， 对，最近其实在包括在鸿蒙的一些大会上面，对，都是围绕着这些东西在做的。对，就是感觉，各种各样的这些东西都雨后春笋的都出来，而且呢，我是觉得在质量上面其实还是有非常明显的一些提升，包括可用度。对，那当然也许是我在用的过程里面，本身我自己也有提升，但是呢，工具还有它的能力也是提升非常明显的。对，这是我的一个大的感受啊，
其实去年我们就在预测，就说今年从智能体到 AI 的各种领域的应用会逐步的开始上量。后面我们在今年的预言里面，我会也提一下我对明年的一个看法。我明显在今年感知到的就是，在特定的领域，AI 的使用已经开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了。尤其是在一些内容生产相关的领域，那这里面代表性的就是编程了。我在过去的几个月里面，两三个月吧，也没有太久，就我现在写程序已经开始有点上瘾了。就我现在写程序已经玩成了有一个系列，有一个类型的游戏，就是文明啊，Civilization 这个类型，叫 4X，就是。探索啊，征服啊，然后等等这样的，它是回合制的，你跟电脑或者其他的人类的玩家在一个大的环境下面去发展自己的势力，回合制，你一回合对方一回合，你一回合对方一回合，然后看最后谁成为地球的霸主，类似这种。所以这种游戏有一个著名的梗，就是 one more turn，就是玩啊，我一回合，然后看对方一回合，然后我再来一回合，对吧？然后就玩的时候说：“哎呀，我再来一回合我就睡觉，one more turn。”然后玩着玩着就天亮了。就现
太
在
理解
我写程序就有这种感觉，
是 的，
就是 one
是，
more turn，我再来给他提个要求，那就做完这个要求我就睡觉。结果就一下子就搞到很晚了，因为两方面啊，一方面就是你总是会发现新的需求、新的改进你的产品的点，然后看上去都不大，你提给他的很快能搞定。这个会让你非常的有那种快速的成就的刺激，非常的有容易上瘾。另一种可能性就是你看似简单的问题，你提给他，他突然就傻掉了，他就搞不定，然后你就心痒难搔啊，你就没办法这个时候停下来，一下子会投入更多的时间进去。这两种可能性都有啊，都会经常遇到。但总而言之，现在我就 one more turn 了，跟电脑一来一回不亦乐乎。这个就是一个什么概念啊？就是我上次跟一个朋友吃饭聊天，我就说现在我是叫想做啥就做啥，没有包袱了。就以前很多小东西或者是我认为挺好的工具，我想要或者我想做不论是我觉得它有市场还是有没有市场，我不在乎，只是我自己想用。这样的东西其实还挺多的。那个时候我会觉得自己做一个好麻烦啊，要花很长时间啊，很多精力啊。我实在没这个时间，怎么办？那现在不是了，现在你就见缝插针，有时间就搞点儿，一个礼拜能出一个产品，而且这个就特别符合我这个人的背景，就是我做过产品，我也做过架构师，就意味着很多事情我很擅长去把产品的功能规划得很清晰、很细致，然后呢，在实现方面，我也对架构比较容易理解。它真的出大问题的概率不大，我会开始把很多东西都界定好，所以这个效率就会非常高啊，就是真的是，可能以前我要3个月，现在真的一个礼拜就能做出来。那这样的话，很多以前不敢动的东西，现在我就敢去动了，所以这个真的是，反正我在年初的时候没想到会到这程度，有一些东西已经相当复杂，我觉得明年这个趋势会进一步的延展，我现在。觉得在 AI 编程的领域有一些难题，短时间之内它也解决不了。比如它很容易钻牛角尖，就是一个问题，它拼命钻，拼命钻，它不知道变通。有些问题甚至不用这么去做，我们换一个方式，很多难题一时半会儿解决不了的一些奇怪的 bug，我们换个方式实现就能搞定了。但是它一般这种情况下，它会很钻牛角尖，这个时候需要人去拎它一把。还有就是，有的时候你会引导他怎么去做 debugging，这个他也比较的不喜欢，独立的、自主的去做这种事情。总之就是他有一些问题，这些问题短期内我觉得解决不了， 但不影响我们用它，不影响我们把它变成一个产品的生产机器。这一点是我觉得最大的一个变化。然后有一些领域呢，我自己用的不算多，比如说写文章，比如说做幻灯片，但是我知道有一些工具有了不错的效果，比如说 WPS 现在内置的 AI 的功能，很多人评价比 Office 好，当然 Office 的功能我们用不到啊，我们没法用 WPS。 我觉得如果有人有会员的话，不妨去一试，据说是从想法到产生幻灯片非常快啊。另一个现在尤其是今年的下半年大家非常喜欢用的就是 Google 的那个 Notebook LM。
对，
我现在到处看到它生成的那种图，因为它生成的那种图视觉效果特别的有识别度啊，
对，
一看就知道是它做的啊，这种很多。所以这方面就是啊，快速的一些摘要性的东西，从文字到图，还有快速的生成一些用过就扔的内容，我觉得是非常好用的。第三个就是在教育领域，教育领域的话呢，我因为对展示物的质量要求很高，所以大部分我还是手工去做的，但是里面所需要的素材，比如有一些小的课题，做一个快速的 mini research， 或者是快速的生成一些示例的代码，这些是可以帮我们节省大量时间的。那至于说学生这个环节呢，我觉得也没啥好说的，就带着他们多用 AI 工具吧。之前我们也讨论过啊，明年说不定我们去搞一个专门的 AI coding 的课程，看怎么方式，以什么方式去做这样的一个事情，我反正挺有兴趣的。这个是今年我的感想，就是 AI 对我们的改变，我觉得真的是非常深刻，比前面两三年都要厉害。
对，
我的总结没有李俊好，但是我现在就是陷入 one more time 的状态。
对的对的对的，
否则怎么会花这么多
退不回去了的，
这回不去了，
你只会越花越多
对，而且就是刚才李俊说的我完全同意，就是想做的东西就更多了。本来我也是有很多想法想做的人，然后现在不是正好
表达欲很强，对，
这赶紧就可以做出来这个。哎，对，刚才李俊还说了那个，其实我现在也是重度在使用 Google 的那个 Notebook LM。
对，
你甚至可以让它先帮你搜，搜完了以后再帮你生成，生成完了以后再怎么样，是很不错的一个，就是它其实已经是一个系列工具了。
对，它实际上就是 mini research 之后再生成示意图。
对，
嗯，就更加的懒汉了。
对，
就 mini research 生成一个报告你还得读是吧，生成一个图你简直就五秒钟就看完了。
是的，
这个就是叫什么，叫研究领域的快手啊，研究领域的短视频。对，
是啊是啊。
简单说就是今年 AI 的应用趋势更加的向应用端延伸了，而这个趋势呢，我觉得接下来只会越来越快啊，明年更加是应用层面会遍地开花的一年。好，那关于25年的盘点，第三个主题就是认知战大升级。这个啊，就是以前也有很多负面舆情，全世界各国都有，中国美国都有啊。那中国的负面舆情呢，往往是某些事件，比如说哪个地方出了贪官啊，啊哪个地方有个特别恶劣的刑事案件啊，就都是这种事实案例，然后引发大家的一些讨论，这种比较多啊。那今年有一个特征，这东西当然也有，但是没有那么热了，可能这种事情也变少了。今年多的是认知层面的，比如说我们之前节目里也提过的什么明清史观啊，满人和汉人的这种冲突啊，男女方面意识形态的上面的一些冲突啊，这些的一个特征我概括为是这样，就是它完全脱离实事求是，脱离实际事件，完全以意识形态分歧来作为主轴。当然它触发点可能是某个具体事件，但后面的讨论完全就走向形而上了，就是你站这个队我站那个队的问题了。来，开始出现这种东西，它因为在事实层面可讲的东西没有那么丰富了，于是付诸于观念，付诸于站队，用这种方式来分裂社会，分裂民众的认知，这种案例在今年是比较多的啊。这个我们就不一一举例子了，就我们节目里多少也提到过这样的一些事情啊，但这个趋势大家是值得去关注的。那其实还有另外一类， 就是美国人说我们在搞认知战，但实际上不太一样啊。比如说这个典型的例子有两个，年初的小红书对账，年末的帝国斩杀线。啊，这两个案例其实都是反过来的。这两个案例实际上是中国的民众突然注意到某些事实，它不是站队，不是意识形态的问题，它是突然发现了一些以前我不知道的事实，然后这个事实颠覆了我以前的一些刻板印象，是这种概念。你比如说帝国斩杀线这个事情，主要就是从美国的 homeless 就是无家可归者在街上流浪汉啊，以这个主题突然发现这个流浪汉比我们想象的更惨，而且他之前可能就是体面光鲜的白领，突然一天就变成流浪汉了，然后突然一天就变成医院里的一个部件了。这个是它本质上是事实，只是我们突然注意到它。这个帝国斩杀线的问题很有意思啊。我们节目里没有专门聊这个话题，我们也讨论过要不要聊。后来我觉得没有特别多可聊的，因为大部分大家都已经看到了。我只提两点。第一点就是我看到这个报道的时候，我第一时间想起了一首歌，一首很老的歌。1993年的一个美国的乐队叫 Arrested Development，这是一个 rap 乐队，说唱的乐队。它有一首热门单曲叫 Mr. Wonder，温德尔先生。我其实平常不太听 rap 啊，不太听说唱。我听了这么多年的英文的流行音乐，可能就只有两首说唱歌曲我是有印象的，一首是 Eminem，就是阿姆的叫 Stan 啊，那首歌就是因为故事感太强了，所以你听过一定会有印象。那第二首就是这个 Mr. Wonder，它就是歌词给我的冲击很强。这个歌呢，就是这个乐队的主创，他有一段时间跟 homeless 打交道，可能也是做社会公益相关的事情啊，就跟比较多的 homeless 打交道，于是非常有感触，写了这首歌，一首很标准的黑人说唱乐。这首歌里面有一句歌词，我到今天都熟记于心啊，大概是这么说的，就是叫。Mr. Wonder, a man, a human in flesh, but not by law。这句话意思就是说，这个温德尔先生啊，他是一个人，他在肉体上是人类，但是在法律上他不是。A human in flesh, but not by law。我当时其实完全不理解这句话，就是一个人为什么他会在法律上不是人？现在我能理解啊。当然，其实在斩杀线这个故事出来之前，其实就能理解了，就是美国确实他就是这样。这个斩杀线这个事情啊，我也或者认识，或者在网上 follow 一些纯正的美国人，我没有看到任何一个美国人对帝国斩杀线这件事情有意外、惊讶或者破防的感觉。他们只是觉得很奇怪，你们中国人为什么会关注这事儿？他们觉得这事儿是很正常的，已经是常态了。就我还看到有人在研究这个事儿啊，他就说美国据说有掉到斩杀线之下。危险的人画一条线的话，就是人均收入在多少以下，几千美元以下，我忘记了。反正就是这一批人，大概36%到37%啊，这个比例呢，正好等于多少呢？等于那个自然对数的底那个常数 e 啊，1/1。然后有人说这个不会是偶然吧？这是一种玄学吗？啊，其实完全有可能有道理啊。就这件事情，很可能在美国是一个社会体系长期运作下，最后趋于稳态的一个结果。这个自然对数底这个 e，它实际上就是稳态的一个标志啊，什么黄金分割啊，然后正态分布啊，最后趋于稳态之后都会出现这个常数，所以这个完全有可能是他们一个社会运行的体系最后趋于稳态的一个状态就是这样，所以他们很少有人破防或者意外，但是国内有很多就不太了解美国的人，他反而会觉得这个东西他接受不了啊，就崩塌了。那这是另外一种认知层面的巨大的一种颠覆，但这个跟我刚才说的那种有意识的通过纯意识形态方式来分裂族群那种东西不太一样，因为这个本质上是事实，只是你认知这个事实带来的冲击而已。所以今年其实认知战的话题非常多啊，你们两位有什么印象比较深刻的或者比较突出的感想？
其实我看到的一个现象，就是最近之前不是香港那个火灾，
对，
然后呢是台湾那个砍人，
对，
然后都有大量的这种职人呐，就冲出来就直接要甩锅到中国来。比如说那个香港的那个楼烧了，他就说那个竹子 那个防什么硼啊，是从中国进口的，山东进口的。
对，
然后台湾那个砍人的事情，就会有人出来造谣说，那个叫张文的人，这个名字就不像是台湾人的名字，怎么只有两个字呢？而且还有人就说，这个他妈就是大陆人，就是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种认知战，就是说我们国内。我们这个地区，或者说我们这个什么城市，就不能有问题，有问题一定是外面来的。
对。
当然，日本也有这样的认知战，就日本但凡出点什么事情，也会说那就中国人干的。
对，
好像这是一个很有，怎么说啊，很糟糕，但是也很最近越来越常见的一个现象，就是把自己的问题甩锅到中国来。这是一种比较常见的一个认知在，我看到的一些现象。
是的，而且我之前也提过这个观点啊，就是一个国家，它越是处在上升段，它越是相对的比较自信。啊，他越是能容忍自己存在一些问题，他不会说他的民众啊，不会那么趋向于否认这些事情，而越是那些处在下降的阶段的，他的自信心不足的时候，他越是对这种东西特别的抵触，啊，对负面的东西特别的抵触。这个现象，我觉得如果你是相对比较中立、比较公正的态度去观察，包括。中国大陆、包括香港、包括台湾的一些媒体的讲法，你就能体会到我刚才说的这个意思。就他很明显能看出你的心气儿，你心气儿很高的时候，你其实有些小问题你是不在乎的。就我看到网上有一些不 UP 主啊，他会感慨，他会说，其实中国每天都在报一些其实很灭的一些新闻，就是比如说体制内有人。贪腐到一个很奇怪的程度，用你根本没想到的方式干了很多伤天害理的事情，但大家不以为然。其实这个不以为然，不是真的觉得这事情不以为然，而是觉得这个事情在我们的纠错范围之内，就是体系已经发现这个问题，并且可以纠正它，我们有信心，所以不会特别多的讨论这类问题，因为它已经在解决的路上了。反而是有一些事情大爆特爆，它其实没那么严重，但是它被人为的推到了一个很。高的声量，实际上就是有人巧妙地使用了传媒学里的原理，让大家觉得这个事情很关键，而且很适合去发泄一些感想啊。这种例子今年也特别多。而反过来，像台湾和日本，我的感觉是这两个区域啊，他们现在的信息的封闭、茧房的程度，可能远远高于中美啊。美国和中国也有自己特定的一些茧房和一些刻板印象，但是相对来讲，比这两个区域真的要好很多。
然后我再举另外一个认知战的例子，其实是在我们的小宇宙的播客里面的有用户评论，我就读一句吧，读一条，就某一期播客下面有用户这么说，说主播感觉言论之中带有太明确的政治立场，这感觉与讨论技术内容的场景不符。其实我觉得很神奇，就是说，难道没有明确的，或者说没有清晰的政治立场，反而才是一个技术人吗？这是一种什么样的逻辑思维？就是说，我们讨论技术的时候有技术立场，我们讨论政治的时候有政治立场，讨
对。
论什么任何一个问题的时候，我们有自己的明确的立场，这怎么了？
其实
还
讨论
是，
技术的时候也可以有政治立场啊。
对，
关键看你这个
对
立场，
啊。
你是不是说清楚，哪些是事实？比如说技术上我们现在落后多少啊？但政治上我希望我们追上并赶超，这有什么问题？这没有问题吧？就是你要分清楚哪些是事实，哪些是立场，哪些是愿望嘛。但是有些人为什么会有你刚才说的这种评论呢？其实就是被某些观念、被某些意识形态的唯意识形态论洗脑。以前。西方的自由派喜欢唱一个调子，就是什么科学无国界啦，对吧？类似这种调子，这种调子你会发现他们现在很少谈了，包括全球化，包括开放市场， 包括反市场的壁垒，这些都是以前欧美非常喜欢谈的调子，现在他们都越来越少谈了。为什么？因为有个自然规律，谁占优势谁就喜欢开放，谁不占竞争优势的时候谁就喜欢保护主义，这是一个自然规律。所以现在你会发现，欧洲啊、德国啊，尤其像德国，以前是鼓吹全球化、自由贸易的重要的一个国家，现在他开始越来越多的说我们要保护，我们不能让中国的产品侵占我们的市场。你会觉得很错愕，但实际上这是自然规律。
就前两天我不是还看到，还发到我们三个人群里面，说德国那边也在谈论数字主权。
对对
对。对，
这件事情他们原来是不谈的，而且他们会批评中国，说中国讲自己的数字主权就是在搞封闭。
对，
那当然他们现在也在搞自己的数字主权，而且更有意思的是，他们会跑到中国来跟中国来介绍说，哎，你们应该向我们学习，我们是这样来做数字主权。
对的，对的，对的，
就是那种，哎，王老师应该在的呀，就是在 cos 上面。
对，
对
的对的，
就是，所以 David 在下面就很不爽嘛，说要你教吗？你们才醒过来多久？这个
对，这个概念是我们最早提的。
对，
所以世界变化比我们很多人想象的快，
要快，快得多。
所以大家要去学会去适应啊。就像之前复旦的沈毅老师讲过一个经典的名言，他说：“当世界不适应你的理论的时候。”一定不是世界错了 你要有这个认知啊，时刻反省，提醒自己，你要调整你的理论了。所以我们可以预计到啊，在未来，这种网络上的认知层面的冲突、舆情会越来越频繁，哪怕我们加大治理的力度，这个也无法阻止。这种认知有的时候呢，就是一个大家的认知去集体冲撞，然后集体升级的一个过程，这很正常，就是说要通过学习和辩论来提升自己，这个很正常。但是也有很多情况是有人有意识的去发起或者去推动的一些东西。这个时候呢，我们一方面多识别，另一方面呢，要有一个红线，就是在我们国家，我以前讲过，我们国家的两个红线。一个是国家的领土主权，一个是民族大团结，就是不利于这种东西的，你要有警觉。还有那些完全无厘头的去煽动两个群体的对立的，我们也要有所警觉。除此以外，其他的我觉得都可以讨论，就是你有不同的认知，包括像之前我们谈那个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调整啊，那个封存的那个东西，很多人不同意我们的观点，这都很正常。哪怕我觉得他的这个不同意里面有很多是跟事实不相符合的，我也说服不了他，那我也可以接受他的不同观点。但是那种完全从意识形态出发去造成对立，去煽动对立的，我是旗帜鲜明的反对，而且我认为这种是需要去治理的。所以认知战这个呢，会成为以后的一个主流啊。包括我上次荐书的时候推荐这个攻壳机动队，其实你会发现，随着人类的能力越来越强，人类的认知信息化的程度越来越高，其实认知层面的问题会比物理层面的问题越来越严峻，这是一个绝对的趋势啊。好，那其实一年有很多事情啊，但是我们时间关系只能捡重点的来讲，所以我们就找这三个主要的方面啊。也欢迎我们的听友来在我们的评论区给我们补充你2025年最关注的、印象最深刻的事情是什么。我们在我们很快200期了，而且我们很快要4周年了，
是的，
所以在到2026新年之后，我们春节农历新年的前后，我们还会有一系列的活动到时候也会跟网友们来分享我们听友的2025的一些认知。下面就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个环节啊，就是我们三位要发表我们的2026年的预言了。这个仍然跟去年一样啊，就是我先说，然后老庄，最后王老师。
OK，
好，
我们都会遵循这样一个惯例啊，先讲我们去年的预言，看看哪些中了啊，然后呢，再来讲我们对2026的新的预言。 我这边去年呢讲了四个预言嘛，我先念一下。第一个预言是这样的，我说董王上任后至少半年会带来非常多的乐子，虽然美国国内的事务会让他焦头烂额，虽然肯定少不了给我们添乱，给我们添堵，但是呢，中美的对抗可能没有大家预想的那么激烈。我其实已经忘了我当时为什么会这样预言啊，肯定有一些思考的，但是我现在不记得了。总的来说还算准确，对吧？只是这个乐子的频度和坚持的时间长度远超我的想象，全年无休，7×24的造乐子啊，这真的是。然后确实中美呢有过激烈的对抗，但是呢他也快速的 tackle 了。今年董王的任期里面跟他第一个任期不一样的地方在于，他更加果断的出拳，也更加果断的 tackle 了。他第一任期没有这么快速的前进后退，这种没有啊，这次真的是非常的激烈啊。但是呢中美很快他就 tackle 了，这个是我有预想到的，就是我知道中国准备了很多年，不论董王出什么招我们应该都能应付啊，所以这个我认为基本上算成立啊。第二个预言是关于 AI 的，说大语言模型延续前一年的趋势，会出现能力和顶级商用模型相差无几的开源模型，会出现整合更好的大语言模型的应用开发体系。注意啊，这个预言是我们2024年的12月底做出的，那个时候 DeepSeek R1 还没出来，所以我挺自豪的，这个一个月之后就应验了。R1 出来了，能力跟顶级模型相差无几的开源模型。然后显然现在大语言模型相关的开发体系今年比去年要完善很多了，现在要做一个智能体非常方便了，比24年要简单方便稳定非常多，几个我喜欢的框架现在都比较成熟了。第三个预言是芯片制程领域的残留的一些问题，比如光刻机会迎来小的突破，这个预言比较保守啊，实际上今年突破还不少，包括新凯来的一系列的各种各样的设备，各个制程环节的突破，还有 DUV 就是深紫外光刻机现在几乎已经接近量产，然后在年末还出现了外媒的报道说我们的极紫外的光刻机，EUV 也已经有原型机了，这个虽然我现在没法验证它，但是大概率是真的，所以这句我觉得也应该是没问题的，唯一栽了的是最后一个关于游戏，我说2025是近十年罕见的游戏大年，结果今年下来
啥也没有，
对，毛都没有啊。这个 GTA 6跳票了，跳到明年底，而且我觉得很有可能再跳票
，
还有我特别关注的昭和米国物语跳票了，跳到明年，然后年初的怪物猎人完全扑街，就口碑和质量都一塌糊涂。我今年主要玩了三个游戏，上半年玩的无限机兵，国内的一个小成本的二次元魂系游戏，我非常推荐，如果没有玩过的又喜欢二次元的，这个是我今年玩的最好的魂游，小成本制作，但是都用在刀刃上了，整个体感真的非常好。第二个是下半年的无主之地4，这个是经典的刷装备的射击游戏，整个爽快感还有探索都不错，算是近年玩的比较好的第一人称射击。然后就是年底的 MP4 密特罗德 Prime 4，非常复古的一个 3D 的银河城的游戏，如果是这个领域的爱好者的话，那绝对值得一玩，虽然有一些缺陷，这些缺陷还不算小，但是呢你还是会玩得很开心，所以就这三个，而且都不算特别的火爆。最后今年年底的年度大奖是法国人做的日系 RPG 叫33号远征队大满贯得了所有的大奖，这总体感觉还不如去年繁荣呢，所以这个预测是完全栽了，今年的游戏乏善可陈好，那我对2026年的预测啊分两个领域，一个是中美领衔的国际关系新时代，这个是第一个领域，第二个是关于人工智能的领域。我们先来说第一个，第一个领域中美领衔的国际关系新时代，我先说关注的一些重点，再说我的预言啊。关注的重点，中国， 我认为明年中国是仍然是内部事务优先。我刚才解释了，就大国不会被外部的威胁打倒，一切都看你内部，你内部做得好，你永远立于不败之地。而且就算短期内吃点瘪，长期也能找回来。而内部如果出问题的话，你就一定是逐步衰落。如果内部出问题，你的体系还没有办法去修正它，你的自我修正的能力在受损的话，那你就一定是不可抑制的下滑啊！所以中国仍然是内部事务优先啊。明年是15五的开局之年，明年的3月初会开两会，两会里面会通过正式的15五规划。因为去年的四中全会只是给出了15五规划制定的建议，是吧？就是需求说明书。那真正的15五规划呢，会在明年3月份的两会期间出台。然后明年就是15五的第一年，这个里面呢会有很多事情要做啊，技术层面的、经济层面的，还有一些体系制度方面的，很多事情我们都会挺关注的，因为超出我们的层面，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确实很关注。比如说，怎么闯过一些改革的深水区，比如说分配制度之类的，还有我们怎么应对国际关系和地缘政治的一些新挑战，比如我们前面提到的美国收缩以后的区域的一些格局变化，尤其是亚太地区的，这些通通其实看你国内的状态。你国内做得好，万国归心，你一定在长期是能站得稳的。所以中国仍然是内部事务优先，我们会关注。那美国其实也是如此，美国的内部事务呢，跟我们不太一样，我们关注十五，那美国关注什么呢？关注中期选举。明年有美国的国会中期选举，会改选众议院的所有的议员和参议院的1/3的议员。现在懂王的状态不是太好，中期选举很可能民主党会赢，至少赢一部分。这个会成为明年美国的主轴。懂王的所有精力都应该是以这个为主，包括跟中国合作对抗，都有助于他的中期选举，他才会去做。所以这个会成为他们的主轴啊，那这个实际上就是美国特色，就它的内部矛盾会跟外部竞争会交织在一起，内部有事儿了，通过外部来搞，内部顺了，外面它就反而会缓和一些，它会有这样的一个互相影响的过程。但总体而言呢，我比较看好中美之间的一些互动。明年是有史以来第一次，中美领导人一年里面会见4次，首先会有互相的国事访问。明年4月份，董王会过来。明年大概6、7月份，我们会去美国。然后在深圳11月有 APEC 峰会，董王明确讲会来。然后明年的12月份在迈阿密，董王说就在我的海湖庄园吧，开这个 G20 的峰会，那我们大概率也会去，所以有4次见面的机会。而且从各方面的角度来看呢，大概率现在中美都在盘算，按照我方提出的。中美应该算大账，这个思路到底算哪些大账？就是要做交易就做笔大的，让我们双方都能很爽的，这个大家真的要想一想，有可能会是什么样的事情。但是呢，我认为肯定不是某些人想的，在台湾这个市场做交易，这个事儿我们不会做交易，因为这个是我们的，我不会拿我的东西跟我自己做交易啊，这个。尤其是岛上有些名嘴啊，未免想得太多。然后欧洲啊，欧洲现在的状态呢，就是我概括为叫做从人见人爱走到现在今天，中美俄三大国都一起厌恶的一个奇怪的处境。欧洲曾经是人见人爱，中国、美国、俄国都很喜欢它，就在10年代就是这样。但在最近的5年，它突然就变成。跟中美俄都非常紧张，这完全是由于欧洲的政客的水平决定的。欧洲虽然有一些衰落的迹象，但是它的牌真的还是挺多的，一个巨大的市场，还有残存的工业实力、科技实力都是不差的，起码不比日本差。但是混到今天这个样子，完全就是政客的锅。那它在明年很可能会成为全球的一个不安分的一个地方，会有很多的风险会在欧洲。第四个就是关注我们周边的一些可能比较奇怪表现的国家，比如我们刚才提到的日本和新加坡。 这种典型的是失去美国之后的那种焦虑。那他们做到什么程度很难讲，尤其是像日本现在有一个这么奇怪的执政的首相，这些是我觉得值得关注的点。好，下面是三条啊，关于国际关系的预言。第一条，董王会面临中期选举的巨大压力，但无论怎样都没有办法阻止他全天候的整活。就哪怕他压力再大，他也不会认输，他也会整各种各样的活让对手难看。他现在是在位的总统，没有人能把他弄下来。哪怕中期选举出现一些对他不利的结果，比如说失去了众议院，他仍然会继续整活。因为美国这个体系啊，他议会能够坏总统的一些事儿，但是碰上像董王这种不按常理出牌的总统，能坏的事儿有限，很多事他还是会继续做，只是会做的难受一点，但是对抗和奇怪的冲突会更多。而且我认为中期选举可能不会出现某些人预测的民主党全面大胜的结果，董王至少能守住一些关键的盘。啊，这是第一个预言，这个预言就是董王中期选举会比较的吃紧，但是董王不是那么容易被打败的，他仍然会各种方式啊，去按他的方式推进。这是关于美国的预言。第二个，我认为明年啊，欧洲和日本带给中国的麻烦会比美国更多，很可能比美国更跳，因为美国在今年关税战已经打过一把了，他会消停一段时间。欧洲会觉得我还没跟中国打过呢，我要打打试试。啊，日本也类似，所以他们会惹出一些麻烦，但对付他们呢，比对付美国还相对会容易一点，所以也不会太大的问题啊。所以我觉得明年虽然他们会闹腾，但反而会让我们看到更多的解决台湾问题的确定性指标，就是你日本越闹，这件事情越会走向对我们有利的摊牌。啊，这个是关于欧洲、日本以及亚太的一些判断。啊，第三个预言，我认为明年俄乌战争仍然结束不了。
啊，
这个几乎没有道理啊，我就完全拍脑袋，因为它结束不结束，在明年我觉得是五五开，但是我认为结束不了。结束不了这个判断的原因只有一点，就是我对欧洲政客们非常有信心。我觉得他们明年还醒不过来，他们仍然会乱搞，所以结束不了。所以关于国际关系的三个预言啊，第一个是董王的预言，第二个是欧洲、日本和亚洲的问题的预言，第三个是俄乌战争啊。好，下面是关于人工智能。人工智能呢，也是有三个判断。第一个判断叫做大语言模型以外的模型崭露头角或者遍地开花。这里面我们重点关注的是几类。第一个是所谓的世界模型啊 ，World Model。这个今年已经有很多人在喊了。但是真正意义上的世界模型，以理解世界、理解世界的运行逻辑为目标的很少很少。我现在知道的最执着于此的就是图灵奖得主杨立坤，他搞的那个 JEPA 是真正意义上的世界模型。这个东西我觉得可能代表未来的一种趋势。这个 Meta 啊，小扎把人家赶走了，不给人家出钱了，这个他以后一定会后悔啊。这是一大类，但这大类里面其实有很多啊，我后面会讲，有一些离轨啊，这个再说啊。反正这一类真正的世界模型，我觉得会崭露头角。还有就是一些真原生的多模态，就它真的是整合在一个模型里面的，它用文字的上下文跟图像的上下文的理解深度的融合，这种可能可以玩出花来。这个现在 Google 是领先的，然后我觉得最有希望挑战 Google 的是阿里啊，这两个公司都在这方面投入了很多。这个不是简单的说我把两个模型连接起来用，不是，它是深度整合在一起啊，真原生的多模态。这个明年可能会有更多的人开始玩，而领先的这两家呢 ，Google 和阿里呢，可能会有更新的一些成果出现啊。这种就像之前 DeepSeek 也试过，把文字翻译成图像，然后图像的理解再反哺到文字，这种玩法会越来越多。DeepSeek 一定在这方面也会有突破，这个是真原生多模态的部分。还有一些就是我刚才说的，号称自己是世界模型，实际上差很多的啊，这样一些离轨。比如说有一个大的分类叫视频世界模型，实际上就是在视频生成模型里面增加了一些对世界、三维空间等等这样东西的理解，增加了一些维度。 这个呢，我觉得不算真的世界模型，但这个也有价值啊。很多搞视频模型的也都在玩这个花样，这个可能会让图像和视频的生成也会有一些突破。还有就是像老黄啊 ，NVIDIA 的老黄搞的这个新一代的数字孪生，他也称之为世界模型啊。但是这个我觉得不是真的世界模型啊，但是它也很有用。所以我觉得明年可能纯大语言模型以外的这些模型啊，有一些会崭露头角，有一些会遍地开花，这个是一个趋势。第二个趋势是这样，就是我认为大语言模型在应用端，在尤其是内容生产者的世界会稳步提升。那这个里面呢，大家都会希望做到工程化和标准化的一些事情，但这个呢，我觉得比较难，需要黑天鹅。就在某个领域能够把大语言模型完全工程产品和标准化，那这里面有几个领域啊，编程这个是最有希望的。我们今年也多次提过软件工程跟 AI 的结合，对吧？
嗯，
然后第二个领域是数据操作和分析啊，这个是我跟王老师我们这边比较关注的领域之一，这块其实也是非常能够产品化的。然后展示文档的创作 ，Word 啊、PowerPoint 等等这种，然后还是图像编辑 ，Image Editing， 这个现在 AI 已经越来越强了。以后一般类型的，比如我拍了照啊，修一下曝光啊，这个磨一下皮等等啊，把背景给我换掉，这些都可以直接就文字语言让它改了。这些都是有希望在内容生产者的世界里面逐步提升并且普及的。甚至如果有黑天鹅出现的话，它有可能工程化和标准化啊，这是第二个大的趋势，就是在应用层面，尤其是内容生产者的应用层面。第三个趋势啊，是我认为中美两国的人工智能的生态会开始呈现越来越大的差异，就两边的技术路线啊，包括生态化呀，包括整个盈利的模式啊，都会开始越来越不一样啊，这个是由大家的研发体系、人才梯队还有资本运作的逻辑决定的，很多东西会趋向于不同的方向，但是总体格局是不会大的变化的，就是美国总体会领先，但是呢甩不开身后的中国集团，同时呢在应用方面很可能中国会更有潜力。这就是我关于人工智能的三个趋势，国际关系三个，人工智能三个。好，下面老庄。
好，再先回顾一下我去年的预言。说实话，这个我的策略是对的，就是要少写少讲几个。说的多错的多。
我也是。
那完蛋了，我刚才说了这么多。
我第一个预言说的是董王可能会推出一些非常乱来的法案，比如说新时代的排华法案。我要只说前面一句的话我就对了。但是排华法案是没有推出。
对，
只不过
他有反移民的东西。
对。
他没有专门针对中国。因为他不太敢，本来他是想的，我觉得。
对，然后其实真正最乱来的还是他的关税嘛，什么1:1对等关税啊什么的，这种乱来，我觉得已经超越了很多人类的对于关税的想象了。
对，
这个所以乱来这件事情没错，但是排华这件事情我猜错了。
但有的时候啊，还是具体点有意思。
当然，当然，
对吧？这所以不要怕啊，我们这个。资深的评论者敢于下结论，不怕身败名裂，是吧？
嗯嗯，对，而且还要自己给自己对账。
对对对对对，
嗯。第二个其实是我觉得挺遗憾的，我期待出现的一些惊艳的多模态大模型，事实上2025年就没看到，就是纹身图啊、纹身视频啊这些模型都还是有，但是多模态这件事情好像始终还是没有
难啊，
没有，
这个真的难啊。就是我刚才说的这种原生多模态真的还是有挑战的，因为它是整个模型框架上的变化，
对，
一般人玩不起。
所以我去年就只预言了这两个，算是一半对一半错吧。然后今年呢，准备讲四个预言。第一个预言其实是顺着我刚才说的那个花钱太多这个我自己的体会来的，但是这个事情我们要稍微分析一下背后的大趋势的话，其实有两股力量，一股力量就是会让 token 越用越多，它是一种就是由大模型厂商的利益驱动决定的，它就是会让你越用越多。比如说你装了那个 cloud code 以后，你不用的多，那也不符合人家的本意啊，
而且你没有用完它，你会觉得亏死了。
对，所以这是一个必然的趋势，但是这个必然的趋势的另外一个方向就是要想怎么省钱。那当然，我现在的这个做法，大多数人做不到啊，就在自己家里搭一个服务器，然后自己省钱。这个大多数人还是不可能往这个方向走。但是，我期待的是出现更多的这种小模型，就是2B、3B，甚至是0.6B 的这样的小模型，而它的能力可能会能够等价于现在的7B 甚至是14B 这样的能力，我期待这样的东西。就是一方面是通过自建服务器来省钱，另外一个就是期待一种小模型，但是有从这种大的模型里面蒸馏出来的小模型。其实上次我们聊过一个，我忘了跟谁聊过一个，就假设我们说我们要的不是一个通用的编程大模型，这个大模型它只懂 Java。他从一个超大的模型蒸馏出来全套 Java 的东西，然后去训一个小模型，然后拿这个小模型就来写 Java 程序，是不是可以非常快？就类似于这样的一种省 token 的办法。这是我觉得2026年
但这
会，
个很难啊，我觉得这个不符合现在的技术路线啊。就是你如果只训一个编程语言的话，实际上它就很难泛化。听上去挺难的。
不，我现在就是只是在举例子，因为我并不清楚真正的发展方向会是怎么样。但是它的出发点就是要考虑怎么省钱，就有各种各样省钱的招会出现。就是一方面是怎么样花钱的招有人会去想，但是怎么样省钱的招也会有人去想，而且它会成为被更多的讨论、广泛讨论，甚至比如说啊，我们甚至会猜测某种趋势，就大家来晒账单。你上个月花了多少？我这个月花了多少？然后怎么样才能再省一点？然后诸如此类的技巧会出来，这是第一个预言。第二个预言的话呢，其实，2025年我觉得是我们到处都听到一个词叫 agent，然后我就在想，就是说 agent 之后的新的技术趋势会是什么？有一个东西是我们之前已经聊到过的，就是 Linux Foundation 下面成立的一个 AAIF，就是 Agentic AI Foundation。其实他们已经在讨论的是 Agent 之间的协议层的问题。但是我觉得未来如果要 Agent 发展的更好的话，光靠整理一个协议层肯定是不够的。所以我在想，就是 Agent 之后的一个新的趋势，我的一个理解啊，就是说，我会给它一个名字，叫做领域知识智能体，就是这个智能体，它不再是那种通用的智能体，而是包含了领域知识的，而且这个领域知识不是现在的那种 RIG 的知识库，而是它的工作流和它的提示词包含了领域知识，这样的一种智能体，但是不见得会叫这个名字了，有可能会叫别的名字，我不知道。但是，就是一个 AI，它越是往应用的方向去深入的时候，它越是要有专门的这种深度的优化，然后才能够在那个专业领域有更好的表现。所以我觉得可能会往这个方向去发展。这是两个关于技术的预言啊。另外两个是，一个是，还是跟技术有关的，但是是关于开源的世界的，就是我很清楚的知道，因为我也参与的是有很多想要去弥合开源世界分歧的努力，这个是我知道的事情。但是我的预言是，我认为这种分裂会进一步的加剧，弥合的努力应该会失效。虽然我非常希望它能够有起到作用，但是我觉得最终这件事情搞不成。
这个分裂主要是指的什么的分裂
就是开源世界的分裂，开源于国与国之间的开源的不信任。比如说我们就说那个 AI Agent 的这个基金会，
啊？啊，
就类似于这种事情，
就不
我觉
带我
得
们
还
玩
会，
的基金会是吧？
对，有可能他不带我们玩，我们也不带他们玩。
你觉得有没有可能出现，就比如说他这个基金会里的内容，他也开始限制出口？因为那个才是真的会有实质性影响。
我知道，这就看要不要脸了。如果按照开源的传统的话，这得多不要脸才能干得出来的事情，
而且也很难做，说实话。
对，
就物理上很难实现。
对
，OK。
但是我觉得在意识形态上面，尤其是在一些怎么说呢，在一些话语体系上面，可能就会出现，就比如说啊，中国的开源就不是真的开源，类似于这种说法。
嗯，但挡不住大家都在用 DeepSeek
啊，那不一样，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他不会认为你这个是开源的力量，他认为是中国的这个什么诸如此类。他比如他说你是举国体制啊，
okay.
所以做出来的技术，所以呢、
okay.
你更不能信。
OK，
类似于这种东西，这是一个我觉得算是一个悲观预言吧。
嗯，
因为我看不到那种共同的努力。说实话，我看到的都是寒暄而已。
对。因为它背后还是真正的一个一个的人啊，而这些人是属于某个国家的，
对，
他在大的形势下很难抗拒啊。
而且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原来我们所期待的所谓的这种弥合分歧的努力，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点是期待于欧洲的，然后你现在就觉得就指不上嘛。
在 AI 这个事情上，欧洲真的是一点分量都没有。
对啊，然后不光是 AI， 我就说在开源这个领域想要弥合分歧，也本来是想指望欧洲的，现在就觉得也是不怎么指得上的那种感觉。
嗯，
所以这是第二、第三个、第四个呢，其实是气候有关的，就是最近你们有没有记得，就是说今年的上海是历史上的连续高温天数最长的一个一年。
啊，
是
破纪录了，
嗯，
对，
是的。
然后到了十二月份，上海到现在还没入冬，不断的报新闻说入冬失败。
没有，这两天很冷了，我觉得。
不是，他要连续五天冷才算入冬成功。
OK，
明天又要升温了。
啊，
是吗？
还在摇摆。
反正这两天我觉得挺冷的，因为这两天就你不戴手套出去，手已经就不太舒服了。
嗯、对
啊，
嗯。
但是入冬失败的可能性还挺大的，所以我的一个预言不叫预言吧，其实我觉得这个趋势已经很明显了，就是全球气候变暖这件事情已经是一个人类共识了。之前还有很多的这种说可能到底是不是假象啊，或者说是阴谋论啊这种说法，我觉得应该是。
但是现在世界第一大国还是说这个事儿是阴谋论啊？
是啊，这个真的是。我觉得如果中国和美国之间能有什么交易的话，我觉得我们还是应该给他施加点压力，让他们
回到。不可能，这个事情是董王极力反对的，这是他的基本盘，他绝对不会碰这个事情。
这个真的糟糕。
而且你会发现接下来欧洲也会越来越少谈这个问题了。
好吧。
因为他觉得他一谈又是给中国送钱或者
上分。
嗯。就是一旦这个人啊，他失去了这种大的追求，他变成一个很小气的状态的时候，这些大事对于人类来讲的大事就都很难。包括你刚才说的开源，包括你刚才说的全球变暖的这个事情，你会发现接下来在几年里面，中国是举着这些旗子最卖力的国家。
是啊，
就很讽刺的啊。
是。所以也不算什么预言吧，只是一些对于趋势的观察了。反正就先聊到这。
嗯，挺好，这四个。
嗯，好的，接下来该我啊，我先回顾一下去年的三个。第一个呢，就是，这个太宽泛了。大模型在日常生活工作中能够实用和落地，这个看起来现在太保守了。
显而易见啊，嗯，
对，这个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节目已经。有很好的一个诠释，对，我一会可能会走向另外一个极端。第二个呢，就是155规划，对，然后呢，开源有更多的内容会在政策领域里面。哎，正好上周北京、上海的城市级那个开源政策也刚刚发布， 对，然后呢，我相信在455里面应该也会有，问题不大。唯一一个不太准的就是教育，呵呵，职业教育。对，我们已经没有对高等教育有太多的期望，对，觉得职业教育可能会引领教育行业的一些变革。对，其实我最近和他们职业教育的老师也聊过，对，国家其实也投入了非常多的一些费用。对，他们也做一些模式上的一些创新，对，其实还是不错的。但是呢，作为变革或者是引领，这个显然应该是还是没有达到的。对，这
对，
个和整个教育行业的整个系统性是有非常大的关系。对，总的来说，我觉得还是可以。对，那2026年呢，我也有三个相关的一个预测。对，第一个呢，其实就是走向另外一个极端呀。对，前面觉得它有应用落地，对。那2026年呢，我可能会觉得 AI 的应用会开始泛滥，对，甚至会出现一些恶劣的一些事件，从 AI 的一些诈骗，甚至现在大家都在做那个具身机器人嘛，具身机器人伤人等这种事件，我觉得可能都会有发生。
就会开
进而
始出现
会，
社会上的负面案例，是吧？
对的，负面案例，甚至对人身安全这些东西都会有危险的一些案例，对，以至于会导致我们的一些监管部门会出台一些相关的约束的一些政策。
有
对，
道理。
这个在大模型层面已经有一些，但是呢，我
对，
是知道现在还会有，只不过呢，现在是没有技术手段，
对对，是
很
的，
难有好
做
的一
不
些技
好。
术手段，做不好，对，很难。对，这个呢，可能是我的一个担忧。第二个呢，也是一个相对负面的，也是对上面的一个修正，就是高校这一块，对，其实就学校教育，它的差距会进一步拉大。对，特别是在 AI 这个时代的适应性上，对，虽然我们还是包括教育部也在提，对，就是要 AI 普及教育，AI。那个领军人才的培养，对，但是呢，这一点我还是可能会偏悲观一些，对，距离会更进一步拉大。反倒是我觉得，在企业甚至是一些产业联盟，也许能够把人才培养这件事情能够更好的承担起来。包括我们在今年节目里面也谈到过的一些像，开源社区的一些实践。对，可能会在这方面能够涌现出更多的，对，而且呢，现在整个产业界在，整个技术的推动这一块，对，我觉得还是非常非常能够快速，以至于高校的老师现在还在论文项目这一块埋头苦干，我觉得会有一个，还会有巨大的一个差距，
这惯性
对。
太大了。
惯性太大了，对，虽然大家改，但是呢，因为评价机制整个体系化，我觉得还是挺难。对，再加上技术的发展还会更快，对，使以至于它的差距会更大。对，第三个呢，就是在全球化这一块，对，这块是一个我看好和乐观的一个，对，就是中国的一些 AI 技术和方案，对，包括自主技术的方案。对，会在全球崭露头角，对，包括我们的开源大模型，对，甚至会在某些地区，对，还有主流社会接纳，甚至会成为主流，对，包括中国整个 AI 模型，对，我前面提到会有一些那个政策和制度上的一些方案，对，也许也会被其他的一些国家和采纳。对，就是中国的一整套技术体系，还有一些制度方案，对，都会随着中国的强大和我们的一些科技向上的一些主张，被其他国家所采用。对，那当然肯定也会有反对的，对，但是呢，我觉得这是一个大的一个趋势，这个就是我的这三个预测，
好的，那等明年我们再来回顾啊，看看我们能说中多少。
好嘞，
但我觉得好像我们关注的点还是有很多差别的，就是我们在不同的领域的一些判断
对对对对对，
啊，挺好的。
挺好。
好，那我们今天的主要的内容就是这些啊，也提前祝大家新年快乐啊，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评论区给我们留言，说说你对于25年的感想和26年的一些展望啊，我们可能在下期或者是我们200期的专辑节目里面去整理，跟大家去聊这些东西。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啊，谢谢大家。
好，谢谢
好，
大家，
拜
拜拜。
拜拜。